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政府的停摆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星期了啊。它这个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对这个整个民众生活的影响，以及对这些休无薪假啊，拿不到薪水的这些政府员工的影响呢，逐渐的就显现出来了。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呢，都还是坚持各自的立场，所以估计在短期之内呢，可能也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啊。因为参议院里边针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提出来的各自的拨款方案，已经至少又进行过六次投票了，但是共和党呢都没有能够达到他所需要的60票这个门槛。所以呢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John Thune 呢说，我们还是在持续的要反复的对这两个法案进行投票，但是有一些这个政府停摆的这些员工啊，现在差不多有75万到80万这些人呢，现在在被迫放无薪假。那这个对他们自己来说，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就看一看这些人在放无薪假的期间啊，他们又靠什么生活，又靠什么这个赚点什么外快，从事点什么的副业来养家糊口。
必须得知道呢，给政府部门工作呀，就所谓的公务员呢，他们不是一些高薪的阶级啊。如果你的孩子学了法律，然后最后呢决定是给联邦政府一个什么机构工作，与他到了一个私人的律师事务所里面的那种收入，恐怕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就是联邦政府里有大量的雇员呢，他们是叫做咱们英文说从一张支票到另一张支票，然后他们每个月拿到的薪资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一部分是房租，这一部分是保险，这一部分是吃的，这一部分是孩子，这一部分是衣服等等啊，都是这样。他们存款也有，但是绝对不能说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又这个安安逸逸的活他个半年什么之类的，是很困难的。知道了这个呢，就知道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需要马上看到收入。尽管我知道我的工作还在，但是我现在薪水没了，那这段期间我该怎么办？这个政府停摆就再次告诉了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呢，它这个铁饭碗啊，还跟世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你要在香港等等，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也是，你要是一个公务员的话，很令人羡慕啊。尤其是香港啊，你知道吗？你要做一个公务员的，薪资又高，福利薪资又高，福利又好等等啊。我们做今日话题做30年呢，之前讲美国政府停摆也多次。可是这一次有一个大的不一样，至少我的记忆当中以前没发生过。这一次就是我政府关门，我趁机就把你给裁了，这事儿很可怕。因为现在我们说的是我临时这几个月，可能几个月用不了，对不对？这几个礼拜我没有收入，我再打点零工。可是就在你等待着这张支票的时候，突然收到一封信，说你已经被解雇了。哦，这个是晴天霹雳啊！这样的人呢，4000人已经至少收到了这样的一个通知，别回来了，没了你的工作。在礼拜天的时候，副总统 J.D. Vance 还在媒体上就说：“他说，如果这个政府停摆的僵局持续的话，再裁的人可不是4000呢，还要更深的裁，更多的裁。你们别怪我，怪民主党啊，对不对？我们这儿是通过了，但民主党反对啊。”所以你的工作丢了，你怪民主党。当然在礼拜天的时候还提出了另一个跟裁员没关系的，但是接下来也会引起一些混乱，就是他说了我们将启用反叛乱法。这个反叛乱法就是用在把美国的军队派到像什么芝加哥啊、波特兰啊什么，派到这种地方去的。一般的来说呢，是派美国的军队来管美国的事情，就是不是到海外去打仗，是要把军队派到自己境内治理境内的动荡的话呢，是国会授权的。但是如果你能够证明他这是有叛乱存在，那么反叛乱法就允许美国总统在特定的情况下直接调动军队去管美国国内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 Vance 是说什么呢？ Vance 说这个是媒体的错啊，都是为什么媒体错，都是媒体在这一天到晚报道说什么我们的 联邦的移民的执法人员把人家给伤害了，结果这个执法人员戴着口罩啊，他们的什么等等，所以害的很多老百姓呢对这些执法人员很仇恨，所以他们去攻击这些人，所以我们才要派军队啊。把这个大的背景先跟大家讲一下啊。现在一个是一个政府停摆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反叛乱法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大量的政府的员工，他在这段期间，尽管他知道他没有被开除，但是这段期间他怎么活呢？哇，你看一看他们干什么事儿，你觉得真的，也挺替他们感到很，就是他们这个收入哈，他们这个窘况，在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个话说，谁谁谁去做外卖小哥了，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去做这个了。
嗯，对啊，开 Uber， 开 Lyft， 或者是 DoorDash， 去送快餐，去送餐去啊，这种零工呢。是比较容易做的，而且你干几天也可以哈、啊。这个事后有了全职工作就不干了，很多人都是这么做哈、啊。上个星期五就是第一次考验，就是半个月发一次薪水，到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这个从10月1号到现在的这个两个星期的薪水就开始发了。有的人可能从10月1号开始就没有拿到钱了啊，所以有的人拿到这个薪水 paycheck 的时候。只有几天的钱，其他的钱因为是在休无薪假嘛，就没有了。而且，川普总统还说了，这次休无薪假的人和以前不一样啊。以前休无薪假的人是说，我以后回去上班的时候，政府会把那些休假的那些钱补给我，就我虽然我就用我的假期一年的这个假期作为赔偿，然后你就补给我，我休了假了，但是事后钱要给我。现在这次川普说不一定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拿到钱、啊。
这是国会的通过的法律啊，就这个钱要补、
哎、
要补啊。
说了、嗯，对，没错。所以有的时候要拿不到，有的时候是拖延啊，不会马上就给你等等。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更加等于是雪上加霜吧。很多人都认为说，哎呦，万一重新回去工作的时候也拿不到薪水啊，那这个一个月半个月，这我们得赶快找点工作做啊。于是刚才说的像什么 Lyft 啊，就是开车啊 Uber 什么的、嗯、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比较普通的啊，没有问题。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叫 Brooke Hardison 啊，他呢就是农业部的一个，现在正在休无薪假呢。农业部不算是一个就是至少他的工作不算是一个 necessary 的一个必要的工作，所以呢他可以休假。那么在这段期间呢，他做什么呢？他其实过去2022年开始，一直在周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个旅行社的工作了，兼职做一个旅行社的工作。他主要是帮那些残障人士提供旅行服务的，帮他们安排这个行程啊，帮他们安排服务啊等等。所以最早的时候他是做这个，现在等于是原来是周末做一做，现在等于是全职做了。
嗯，
因为现在平常在家休息嘛，所以呢。他就开始全职做这个，同时他还兼做一个什么呢？跟旅行相关，他自己拍一些小视频，短的这种小视频或者旅行常识什么的，放到 YouTube 上去，吸引大家来看，因为大家看的点击数多了以后 ，YouTube 也给他点钱嘛。
嗯。
同时他的这个旅行的这种小的 tips， 也给他的这个旅行社的服务也带来一点收入，就是带来一点客源啊，所以新的客户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是相互之间来这个等于是就是做广告的，
对，小网红了，等于是这么个意思啊。
对对对。
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 rover.com 啊 ，rover.com， 这是干嘛的？这个网站就是你有某些特定的能力，提供某些特定的服务，你可以上去。比如说在这一次政府停摆以后，有些员工上去干什么呢？说我现在在家没事儿，我喜欢狗，我养过狗，我有过跟狗打交道的经验，我可以跟你遛狗，请联系我。哎，这就是一个吧。啊，这个 Rover 就是干这个的。再比如说啊，我是一位有经验的小提琴老师啊，我培养过多少多少学生啊，我住在什么什么城市啊，我可以提供给你或者给你的孩子这种教小提琴的服务，请联系我什么什么联系方式，你去想去吧。 他这个 Rover 不是光是遛狗叫小提琴，他多了去了，你能想到的你的技能啊，
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甚至说你家那个菜园子是不是一种菜就死啊，对不对？或者种花什么的，或者你家有个园子有块空地，那个不知道种什么，或者说你没时间照顾什么什么，哎，我是个园艺专家，我来提供这个都可以啊，你能想到的。所以很多人呢，大量的人就上到这个 rover.com 上去了，那就提供。哇，你看里面这有什么能源部的、农业部的、卫生部的、教育部的，
对对对，
顺便说一下，刚才说的政府一下稀里哗啦的，我叫你那么什么民主党不同意，我现在政府停摆对吧？啪的要砍你个三四千人，这个里面教育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卫生部、环保部，稀里哗啦各个部门都被砍了很多。突然之间呢，这个 Rover 这个网站上就上去了很多人。有一个叫一个女的36岁 Sharon、她是美国农业部的，她是有博士学位啊，知道吗？她有这个的，她专门做这种什么市场分析啊什么之类的，
土壤，她是土壤学嘛，
对啊，
土壤科学，
学的是这个土壤科学的，所以她也是这样啊。那她怎么办呢？那她就是说，你看她做这个事儿啊，她说我呢帮着在那个音乐会期间卖一些小商品是怎么意思？是他在有什么音乐会，他背着个包去了，还是什么？
啊，周边的产品吧，就是音乐会的什么 T 恤衫啊，什么帽子啊，什么之类的，茶杯之类的东西，就是和现音乐会有关的吧。
对，
他当然也做一些专业的东西，他帮着那个阿拉斯加编那个农业手册呢。
对，阿拉斯加不是大片土地嘛？对，还有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其实很多城市都有，特别棒这个东西，叫做农夫市场，啊 ，Farmers Market。哎，他也是一般来说，农夫市场在周末的时候，逛的人比较多。也是到那儿上去，我不知道他是在那上卖些什么东西。哦，卖他的奶酪啊，是不是？
啊，卖奶酪。对对对，
是怎么着？他会做这奶酪还是怎么样？可能是家里面有这些设备。反正你可以看到，就这么一个36岁的博士，农业土壤学的博士，他这个工作一没有的话。哇，他这个是又在音乐会上，又是在农夫市场上，又在阿拉斯加，这是哪一个跟哪一个都没关系，一个跟哪一个跟哪一个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稍待会儿呢，再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政府停摆期间啊，有75万到80万的这个政府员工，不是现在都在休无薪假嘛？那么这些对有些人来说吧，这里头相当一部分的人是属于刚才钟讯说他叫做月光族啊，每个月的薪水呢基本上就全部花完了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积蓄，所以呢，这个就让很多人产生一种焦虑感啊，就是这个就业焦虑感。当你这个突然发现工作没有什么太多的保障，再加上国会说有一些联邦工作人员可能没有办法获得原来法律所规定的补发工资，甚至有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被拖欠工资的时候，那这些人就认为说，坏了，我得赶快要找下一份工作，我得赶快要弄点这个钱来养家糊口，否则下个月就断顿了，这个就麻烦了哈。所以呢，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情况，有不少的人已经开始削减自己的这个开支了，非必需品的开支全部就削减下来了。刚才说的那个Hardison 他就说了，他说我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在 Amazon Prime 上头订东西了，Amazon 那个售货员就是送货的那个司机其实跟我很熟了，因为经常我在那儿订东西人家送来。他好多天没来了，他可能还在担心呢，说这个太太现在还好吧，出什么问题了，我好久没到他家里去送货了。
其实很多的公司啊，不管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单位，他们都有一些规定，这些规定呢对于全职的或者兼职的要看具体情况有适用的情况。那么政府部门也是这样，美国政府呢对他的联邦的雇员，在你被他雇佣的时候签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表格上面有非常清楚的规定，就是你在政府机构工作期间或者政府停摆了以后，你在家等待着恢复工作的这个期间，哪些工作不可以做，尤其是有利益冲突的那些工作。有人说我在政府每天工作8小时，我8小时以外我爱干什么干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行啊，因为他要看你要报备，首先顺便给告诉大家，还不要说做什么工作了，某些政府机构的人，我们电台要访问都要申请，他都要告诉我说，哎，这里有一个中文电台，他们想访问我，问我一个什么什么，我们有过这个情况啊。然后他的主管说不行，不同意啊，你不能接受媒体访问，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说出来的话，尽管你可能不代表，但是人就理解了，你是一个政府的人，你可能你说的话代表政府，所以就没有同意啊，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基本上来说呢，政府是说你要从事一些非盈利的工作，服务大众什么的，这个没问题。你卖房子没问题，很多政府的员工呢，他趁机就考了一个卖房子的执照，房地产的这种执照呢，他周末的时候带人看看房子什么的，这个问题也不大。但是呢，都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先报备，你先得申请，我准备什么，我是哪年哪月我准备去考这个房地产的执照，怎么我接下来怎么样就要申请。现在呢，因为是停摆了，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极具讽刺的情况，就是一个政府的雇员说，我呢想去在一个摇滚乐队里担任一个什么吉他手去演出去，这个演出当然会有费用，这可以吗？按照过去你得申请吧。可是这个负责批准的这个部门叫做联邦政府什么道德操守什么委员会，他也关了，就是批准你的那个单位都关了，你找不到人批准了。但是基本上来说呢，他们都知道去开 Uber 啊，开 Lyft 啊，还有一个网站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说叫 Rover.com， 对不对？这个叫做 TaskRabbit.com，TaskRabbit，Task 工作 ，Rabbit 兔子，这个也是这样，就是你有各种各样的，你说我有什么技能，我有什么可以做什么，你往上放，那么就是等于像钓鱼似的，你扔下去以后，人家就来找你来了。有些人去做什么婚礼的策划去了，有些人呢去做外卖服务，这不是送餐呐、啊。就是有些人在家里开宴会，对不对？他叫 catering， 对不对？他提供这个服务。当然还有人去表演了，他有技能嘛，他会乐器，他会唱歌，他去表演了。有人去剪头发去了，有人到餐厅里做服务员去了，有人到健身房里去做个人教练去了。有些人呢去到学区做代课教师，上面说代课教师呢，这个也是挺不错的一个副业。就是哪个老师生病了或者有什么情况，你去代课去。你不许，比如说化学，你说我不会化学，不是，你到那儿代课，老师不是去那儿教化学去，你就在那个教室那儿待着看着，确保这些学生在做他们老师安排的工作，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的人呢就去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工作去了。
那对这个呢，在国土安全部据说2023年有一个备忘录，他就明确的规定了一些，就是告诉员工你可以在这个政府停摆期间可以做哪些事情，无需事先批准就可以做啊。刚才钟迅说的什么开 Uber 啊什么的 Lyft 啊，做什么婚礼策划，餐饮，反正什么私人教练啊，什么看宠物啊之类的，代课老师，这些都没问题啊。因为这个显然是不太可能和你的这个就是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利益冲突的。你别到时候一个交通部里头你是负责采购设备的，你到一家供应商那儿去，这个就是到那儿去，人家给你一个这个顾问或者是咨询服务之类的，那你完全是有这个利益冲突了。